money。那个时候没有邪佛，或者是不是马英九跟我同校，叫做荣耀呢？如果感觉一打刚亮面，每天都被人家骂，看看那一行还是不比和尚好，我这一行比较好。对，一个政治的，一个宗教的，那就看个人的理念了哈，没有好跟不好了，很难讲了啊。死亡并不可悲，可悲的是大多数的人没有真正的活过。为什么没有真正的活过？每天都在期盼呢、啊。高中念完念大学，念是大学念完了念研究所，研究所念完念博士，再来就讨个老婆，再来就搞个事业，生了三四个 baby， 然后开始这养养养养，到最后三个通通到美国，最后跟那只猫过完后半辈子。还问问看你们那个纳古塔要不要给我们那个猫放，我说没有了，我们那个纳古塔只有放人了、啊、人的一生呢、啊、就是这么样过了。那佛弟子不怕死，怕的是生不如死。生不如死是什么意思呢？生不如死有两个啊，一个人生重病了，一个人生重病了，气切了，插管了，眼睛瞪得很大，脑筋很清楚，但是爬不起来，每天打点滴，活也活不了，死也死不去，死了人家他也没交代清楚，也没有说交代清楚说要放弃急救，他快断气的时候，人家又不能空成龙能给悟道，嘣，电击起来又活起来。洞里面都内出血，外国叫那两只悟道，那个叫做生不如死，气切插管，两手两脚都不能动，一人到那个时候你就知道，所有的英雄好汉送进加护病房看起来都是这么的平凡，都是这么的平凡。哪一个人有办法受到重病的摧残？没有办法的啊！所以佛弟子不怕死，怕的是生不如死。第二个就是心灵的观念，烦恼的无明，这样坚迫着活着，生不如死。一点点小事情敏感到极点，什么都放不下，什么都分别，什么都执着，百般的计较，他不晓得死亡在背后等着他，他不知道。今天你百千万种计较，明天一醒来，能不能醒来还是一个问题。今日鞋和袜，不知明日穿不穿了、啊。今天的鞋子跟袜子啊，摆好了，啊，今日鞋和袜，不知明天呢、啊、穿不穿了、啊。明天的鞋子跟袜子不晓得穿得到穿不到了。人呢，很快就送进火葬场了，很快的。想当初我年轻的时候，啊，20岁、40岁，现在一刹那之间，竟然快60岁了。哇，这实在是很快了啊！那个童年的时候，那个历历啊，如然呐、啊，像就像昨天的事情。今天已经接近60了，这个60的用英文来讲很严重的 ，16 years， 哦，好不要，后面要加 s 了，就很严重了。你看啊，在以佛的年龄，在80岁来讲，我还有20年可以活，所以一般人是布施了哈，布施，我不是，我前面要加三个字，叫做。拼命的布施，为什么、哦、你总不能把钱带进去棺材啊？钱是活人在用的，不是死人在用的、啊、对不对？所以别人叫做布施，我前面加三个字，拼命的布施，通通布施，通通一直布施，为什么？带不走啊，带不走。所以要听经闻法。再来， 在如梦幻泡影不实在的世界当中，不要一心一意的想要求得任何东西，随缘就好，否则你会生活在恐惧失去的阴影当中。解释一下，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就佛早就在《金刚经》里面开示我们，这个不是一个实在的世间，它是生灭的，生生灭灭，灭灭生生，它是因缘生的，因缘具足了就办的再生，因缘结束了，大家各自回岗位，这来来去去呀，可是我们的心性并没有增减呐，来去生灭，这个是相，这个是相来讲的啊，都对我们的真如自性并没有东西可以增呐、来也不增，去也没有减少啊，这个就是佛法。在如梦幻泡影不实在的世界当中，不要一心一意的想要求得任何的东西，随缘就好，否则你会生活在恐惧失去的阴影当中。要开佛的大智慧，这一点你必须要了解。上面这个45分钟是勉励出击的，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刚刚讲的是为什么要听经闻法，听经闻法有如此的重要，哎，所以这个人如果一听到佛法以后就关起门来念佛诵经，这个人死定了，不听经闻法不行的，没有开佛的智慧，你念佛烦恼来你怎么办，你压不下去的，绝对没有办法的，无量亿劫来的烦恼欲望，那种我执法执烦恼障所知障，你不听经闻法如何摆平，不是念佛不好，所以用大智慧念佛，不是诵经不好，要用大智慧诵经，要了解佛的真实义理是什么啊，了解第一义的真如本性，起点就是终点，起点就是终点啊，出发心即成整正解，这个就是入第一义涅槃妙心，出发心你用的是本性修行，出发心即成等正解，不可以用意识心修行，意识心这修了又执着，修了又分别，修了又烦恼，修了又人我是非，断不了，断不了。那么今天呢，因为我们受限于时间，像这样才2个多钟头，你也不能讲大部经典，讲楞严经不可能，讲楞伽经不可能，讲八大人劫经不可能，你讲弥陀经不可能，药师经讲地藏经那更不可能啊！就算以最少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260个字你也讲不完呢、讲不完该怎么办，就是重点，重点啊，重点。那今天讲的这个呢，不一定大家都受用，前面45分钟无论生跟熟都觉得很不错很好，哪一句受用就觉得很好，底下这个那就不一样了，又进入今天的正题。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做第一义谛，受限于时间我们只能讲重点，那么重点就是有的人会很受用，有的人那只能结结善缘，不过坐在这个地方埋下的80天中的种子，经过了1000万劫也会开花也会结果，所以听经闻法它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啊。究竟实相第一义谛，简称第一义谛，实相是什么，实相就是人生宇宙的真实相，真正的实相。我们凡夫因为不了解人生宇宙的真实相，实相无相无不相的道理，所以过得很迷茫，过得很非常的迷茫。第一义谛 就是不可思议心性解脱的真理。不可思议心性的解脱真理，第一谛是对第二义谛所讲的。禅宗的第一谛叫做向上门，向上门不可言说，这里面没有任何的语言，没有任何的观念，没有任何的文字，没有任何的符号，是每一个人本来具足的般若的智慧。但是我们因为后天的教育，我们从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研究所、博士念完了，通通叫做观念，通通叫做语言，通通叫做文字，通通叫做知识。我们说 knowledge is power， 知识就是力量啊。我们读大学的时候每天啊就是这样子讲啊，读大学就叫你说啊 about myself， 自我介绍。那再接下来告诉你读书的重要，就是 knowledge is power， 知识就是力量。可是这一句在佛法来讲，知识不一定是力量，是力量，但是问题有正跟邪，他应用了这些知识也就干坏事情。他懂得电脑，用电脑去做坏事；懂得网络，用网络去做坏事。这知识就是力量，是没错，但是是善的力量还是恶的力量？所以佛法不是语言，不是文字，不是后天所学习的读书可以读得来的。因此诸佛妙理宴无关于文字，无关于邪力。所以只要你今天有因缘坐在这儿，坐在彰化体育馆这里，无论出家跟在家，你就有机会成佛成道，就有机会解脱。禅宗的第一义是对第二义谛啊，你没泡泡啊，啊你看大声呢，不要拍那个两声像感冒一样的啊。好，禅宗第一谛叫做向上门，方向的向，上面的上，向上门叫做不可思议解脱，叫做向上。没有语言，没有文字，两个大悟的圣人坐在一起，眨个眼睛就完全了解意思了。三藏十二部经典全部讲完了啊，两个都是开悟的圣人坐下来两个钟头，一句话都不会讲的。来喝茶，喝完了啊，两个都是开悟的话，他从啊外面来，莹姐说你来了，嗯我来了，坐下来两个喝茶。为什么？因为诸佛庙里无关于文字啊，一句话都不能讲啊，对不对？好，喝完了茶送行啊，他说我走了啊，你走了。旁边的徒弟啊丈二金刚摸不着头，想要听听他们两位高深开悟的圣人讲几句话，一句都没说。他说哎呀师父啊，你们今天都没有说法。他的师父就在讲，讲完了他来我迎接来，其实没来，他去了我送他去，其实没去，道理全部讲完了。说哦，原来连这样迎来送去啊，真的真如是不来不去，法都讲完了。哦，这个徒弟啊慢慢有所体悟啊。所以第一谛对四谛讲的啊，第一谛对第二义谛讲的。第二义谛叫做向下门，落入言文字的观念叫做向下门。第一谛是对四谛讲的世间的事，世间的事啊。这四谛就是有次第法的，叫做初谛、二谛、三谛、四谛、五谛、六谛、七谛、八谛、九谛、十谛。诸位，次第法是不究竟法，十方三世诸佛只有顿悟佛，没有见悟佛。顿如同虚空，睁开眼睛没有东南西北的，没有任何次第的，睁开眼睛看到这个虚空，虚空就是绝对，顿悟就是这样子，没有任何的语言，没有任何的文字，没有任何的次第，没有任何的时空， 就是见性。十方三世一切佛没有见悟佛，只有顿悟。我们讲的圆满自性嘛，圆满就是没有任何的次第，没有次第。好，所以今天我们能够有因缘来听这个讲题啊，有的人会很受用。第一地小圣只有一个名词，叫做涅槃。涅槃同样在前世不生不灭的境界，但是大小圣的涅槃差太多了，差距太大。小圣的修行是六根不去攀岩，六尘言而鼻舌身意不攀岩色身香味触法啊，让六尘无所入，不入色身香味触法，就正出果，一直到正四，正四果阿罗汉。这个是根尘不偶，入于人无我，就是用福六四心，福六四心，降伏了六四心。六四心就是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只有暂时降伏第六意识，对维系的第八意识完全没有触碰过。所以你去小圣的国家跟他讲，他们从来不谈第八意识的。第八意识生灭有两种，一叫做相生、相住、相灭；二留住生、留住住、留住灭。啊，有的人对这个名词很陌生，听都没听过，以前只听到生灭，怎么会有这么多名词呢？是的，这个就是你学的不够丰富。今天来听经闻法，又多了一个知识，其实是多了一个开悟的因缘。所谓相生、相住、相灭，就是你很容易观察。我现在用比喻的，你比较听得懂。比如说，这个人，哎，你可以看他的貌相，小时候、长大了、老了，面相都不一样，叫做相生、相住、相灭。啊，那么一种你看不到的，就是细胞的新陈代谢，细胞的新陈代谢，细胞的新陈代谢，你看得到吗？比如说指甲，隔了一天长高了一点点，你有没有看到指甲在成长？观察不到，这个叫做流注，水流的流，注三点水在一个足，流注生，流注住，安住的住，流注灭，相生、相住、相灭，流注生、流注住、流注灭，相生、相住、相灭，就是粗糙的生灭法，你容易观察得到的。你容易观察得到的，留住身、留住住、留住灭，你是维系的。除了大菩萨，大菩萨可以观察得到的时候，一般人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啊，结个善缘啊。所以诸佛菩萨是生灭寂灭啊，寂灭现前，生灭都灭尽了，这个寂灭的心性现前了，这叫做真如道场，一圣即灭道场。这个道场如果没有找到，这个道场如果没有找到，我们就会永远找到道，永远在找道场。所以法师啊，或者是这些居士，他一直在找道场。哎，我这到底哪一个道场这比较好，比较适合我？这个很好，这四项的，可是真正的道场在哪里？真正的道场，即一圣即灭的道场，在你当下这一念，一念无生，即体即用，体即无生，用即般若，这个就是真正的道场。也就是说，今天很多人都有一种观念，说我今天要修行，找一个比较清净安静的地方。诸位，大彻大悟无关于动静，如果内心里面不开智慧，静亦是尘，动是尘，静还是尘，何以故？无关于修行，只是一种方便，比较没有吵杂，比较没有吵杂。修行无关于动静，动静是尘，动是尘，静还是尘。如果你在静的时候你才修，说我在安静的时候我才修得到行，那么你去动态的时候你就没有修行。动静无关于修行， 这个是尘，动尘、静尘，啊，动静根结空灭，啊，《楞严经》讲的六根之结，根根有六结。用耳根来讲，动静根结空灭，六根之结，六根都会打结，打结就是烦恼。眼睛看什么东西，心打结；耳朵听什么音声，人家赞叹的很舒服，诽谤的心又打结。根根之结，每一根都会打结，看到什么都会烦恼跟执着。根根六结，根根六结是讲深入的动静根，觉悟的觉，空空性的空啊，灭即灭的灭，动静根结空灭六结。哦，这个讲起来哦，要讲到第一地就是有这么的困难啊，我尽量的发挥啊，你就尽量的吸收。哦，啊，只能这样子，讲多少算多少啊。那么，同样在前世不生不灭的境界，大小圣就差距太大了。小圣只降伏第六意识，大圣要究竟圆满成佛，讲到维系的第八意识，即维系的第八意识啊，在。一切诸佛所供说，就是究竟实相无相第一地涅槃妙心，一切法入于第一地，第一地叫做成佛临门一脚。诸位，你们看过那个足球比赛吗？看过吗？那个欧洲的世界足球比赛吗？有吗？哈，你看看那个罚十二码球，在决胜负的时候，这球踢进去，这一队就赢。诸位，第一义地就叫做成佛临门一脚。这个第一地悟了，了了悟真如自性，原来回归当下，刹那即见永恒，入万人之中，如入无人之境，知道了悟究竟实相无相的道理，能够体悟佛的心性，临门这一脚就踢得进去。所以第一地就是成佛临门一脚，因放开我们台湾这一甲子来，用六十年简单的来讨论一下啊，这一甲子来，因为中国大陆的法师东渡来台湾，一甲子前有日本的侵法，国共的内战啊，使得很多的法师在动乱当中东渡到台湾来。那么这些大和尚非常的慈悲，纷纷的成立佛学院啊，啊，道场啊，讲经说法呀，我也是个受用者。那么台湾也出了几个强而有力的高僧，在大陆的法师跟台湾的这个法师成就的法师共同，今天在六十年台湾这块土地上，道场越来越多，佛学越来越多，大学的佛学社成立也越来越多啊。那么这些政府的官员也越来越重视我们啊佛教这个宗派这个宗教。那么所有的法会里面普遍的政治政见的观念散布到每一个角落，这个是可喜可贺的。但是放眼整个台湾这六十年来，只有几个现象：戒杀、放生、吃素、念佛、法会、佛七、持咒，大部分都是这个。关于这个究竟第一的道理，凤毛麟角，体悟这个第一地的实在是太少了。大圣佛法的伟大就是太多的善巧方便，大家都来参与，可是大圣的致命伤就是太多的善巧方便使你搞不懂什么叫做正法，所以附佛外道的特别多，打着佛教的旗帜的乱搞的一通也是很多。你不能说他不对， 可是他走在佛教的边缘里面，你能说他不对吗？他也有一点佛陀的思想，可是你要真跟佛陀的真正的究竟正法一契入，没有，完全没有。所以阿含经里面，阿含经里面讲两种力量会毁灭佛教，一出的恶性重大的比丘，出了恶性重大的比丘，出家不持戒，不守戒，不诵戒，啊，到处游荡，霸占道场，不修行，人家修行排斥那些修行的人，占为己有，大家说供养。佛讲的《阿含经》里面讲了，碰到这样子的恶性重大的比丘，佛教灭亡。为什么？如狮子身中虫啊，自食狮子身中肉，就出到恶性重大的比丘。三藏十二部经典不看，他讲他对，那也没有办法，他也没犯法，也没杀人放火，就大家为了生存。有的人了解佛的第一谛的道理，没有能所，不会攻击别人。可是有的人为了要生存，只用极端的方式生存，用极端的方式在佛教界里面求生存，就会变成搞对立。这个就是第一个低谷力量毁灭佛教的力量，就是出了恶性的比丘，身穿比丘的这个袈裟，可是不弘佛陀的正法，乱搞。二，讲的相似佛法，让众生搞不清楚什么叫做正法，都摸不着头绪。第二股力量就会毁灭正法，讲的叫做相似的佛教。你能说那个是佛教吗？好像是，也许是，可能是，大概是，或许是，啊，你对这公知，可是呢，明眼人当然就很清楚了。所以啊，今天呢，出家众这么的多，我今天呢特别的感动，非常的感动，不容易的啊！我们的居士、啊、要跟法师呀、啊、鼓励一下啊。这个出家人要多勉励，出家众荷担如来的家业，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无论比丘、比丘尼，我们都是一家人，要讲内心的话，对不对？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一家都是人，通通要讲内心的话。哎，出家人要有志气，要有骨气，是不是啊？不要强出头。诸位，你有能力，你有实力，我告诉你，美国都会来邀请你，你放心啊，不要强出头啊。如果你今天没有能力，常常搞一些靠广告啊，那你麻烦大了，对不对啊？第一地大圣的名词就很多，楞伽经讲，佛告大会啊，我说如来藏不同于外道所说之我。大会，我有时说空，有时说无相，有时说无厌，有时说如来藏，有时说如，有时说实际，有时说法性，有时说法身，有时候说涅盘，有时候说离自性，有时候说不生不灭，本来寂静自性涅盘，已是究竟实相。这一段出自楞伽经啊，这第一地，这一地第一地楞伽经讲的最透彻，所以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第一地全部根据楞伽经。但是因为楞伽经、楞严经跟楞伽经是公认教界公认为最难的，楞严经跟楞伽经也不知所云啊。经典拍开，大家都捌，大家都捌，你听有？就像我们读大学的时候啊，同学说英文大家我也捌，啊，就问他们的人 book 的 book 啊，大家也捌，你们都一人不捌啊，就讲话要弄清楚啊。法师，你看过三藏十二部经典？他说我一天都看两次。哦，三藏是大藏经，你一天看两次？对啊，早上起来 看到那个标题《大藏经》，看一次。晚上睡觉的时候进去看，又是看到《大藏经》三个字，一天看两次《大藏经》，里面没有看了、啊。我暗的光我清澈，哎，要讲清楚。好，《楞严经》讲佛告大会，那么这个大会菩萨不是娑婆世界的菩萨，他这《楞严经》的当机者是师地菩萨、等觉菩萨，叫做大会。佛告大会，我说如来藏，我所说的如来藏，不同于外道所说之我。啊，外道也讲一个神我，或者是一个上帝的我，创造的能创造的我。大会，啊，这佛告大会，这大会，我有时说空，是我一句一句的解释。佛陀讲的空是什么？佛陀讲的空是体性本空，不是分析的空。许多人讲经说法，就是你看有一个人，我们来分析一下，把这身皮扒掉，把肉除掉，把神经系统除掉，把血液抽干，慢慢的剖析，到最后剩下一堆白骨。诸位，这个不是佛的本意啊。最后啊，把这个骨头化成灰烬，变成颗粒微尘。缘起法最小的单位就是颗粒微尘。佛讲的空不是这个意思，佛讲的空是包括这个微尘体性本空，空无自性，是这个意思。在座诸位，大小圣的分水岭在这个地方，小圣承认有地水火风缘起法的基本元素来构成这个人生跟宇宙。佛的大圣法包括这个颗粒微尘，都必须要透视，本来就是空，体性本空。诸位，缘起法最小的单位是颗粒微尘。佛就问，这个颗粒微尘能不能分析？恒河的一粒沙，这一粒沙有没有方分？方分就是有没有体积？有没有？有，有就可以分析，不能说颗粒微尘，叫做最小的。啊，所以佛讲，虚色不成空，即空不成色。虚色，任何一件缘起法的最小单位是颗粒微尘，这个颗粒微尘分析到最后，你说它空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所以虚空观是方便破除这些执着于外境的这些凡夫还有二圣人所讲的，这个叫做虚空观。诸位，虚色不成空，就表示缘起法不可以败坏，不可以坏这个缘起法而讲佛法。缘起法就是因缘生的东西，因缘生的东西你不能否定它，但是你也不能肯定它。好，虚色不成空，即空不成色。现代的科技叫做奈米，一公尺等于十亿奈米，一公尺等于十亿的奈米。我们的外太空，我们的太空科学家把这个火箭送到外太空，缺的是什么？缺的就是水，就是用什么科技？就是用奈米的科技。你吃了以后喝了这个水，拉出来的尿经过了奈米的处理，十亿分之一公尺，这个水只要渗透过去的立刻就可以喝。要不然外太空哪里拿这么多水啊，高科技的。好，佛陀的用意是说不可以用分析的，分析到最后有，分析到最后是不能空的。这个虚空观是一种善巧，是一种方便，是叫你看破它，这个不是实在的，这是假象，但不是佛陀的本意。佛陀的本意就是说，这个毛巾知道是颗粒微尘构成的，就知道它的体性本空，但是不可以坏缘起。你可以讲有没有毛巾？有， 你说没有就变成断灭见呢、啊？有叫做常见，没有叫做断灭见。有叫做常见，你认为这个有没有毛巾？那有你讲有毛巾，就变成有自信了、啊。毛巾是空无自性的嘛，毛巾有就落入常见，说毛巾没有就落入断见，讲有不对，讲没有还是不对。佛不落入有无断常之见，这是人觉经最重要的，不落入有见，不落入无见，不落入常见，不落入断见，这个是佛的正见。所以第一个佛陀所讲空是当体即空，不可讨论，不用其意识，不可以分析，不可以推论。你一推论它，要一直分析，一直分析，这个叫做妄想。不要分析它，分析它是对初学佛法没有能力看破的人才一直分析。分析是一种妄想，是一种推论，是一种臆测，是一种争论。佛陀说，毛巾当体即空，没有东西可以讨论。人也是一样的，人也是一样的，这个人当体即空。慢慢的禅宗里面讲父母未生本来的面目是什么，你今天往前推，你的十，你二十岁，你十岁，你还没有出生，你怎么来的？哦，爸爸妈妈没有结婚，你在哪里？没有，这个宇宙不存在。好，爸爸妈妈结婚了，加上自己的业事业力的转变来转世投胎，爸爸妈妈的因缘，父母亲的因缘，加上自己的业力合成变成我们今天的色身。今天的色身怎么样？来自于缘起，父母亲的因缘加上自己的业力啊。说没有不对，我们今天明明有一个人。说有不对，因为生灭无常，这个色身一剖析开来只是一堆恶臭的东西而已。所以佛不若有见，不若无见，不若断见，不若常见，是第一地最基本的思想。所以再继续解释下去，我有时候说空，有时候说无相。无相，无相就是说啊，比如说这朵花看起来，这朵花啊，你把它制造成香水，这个花像在哪里呢？转换成香水的能量啊，没有就变成女用的啦啊，这个铺满了这个香水啦，对不对啊？就花，对不对啊？所以花本质不存在，没有永恒存在的本质啊！诸位，没有开悟的人有日夜星辰，有山河大地，有鸟兽虫鱼，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大悟的人没有日夜星辰，万法都是败坏之相。地球到今天46亿年，这个宇宙到现在100亿，整个宇宙到今天130亿，太阳系是100亿，寿命是100亿，地球到今天46亿，正当是壮年期。诸位，地球会不会败坏？会。太阳会不会败坏？会。哪一种相不会败坏？所以要了解佛的用意，凡所有相皆是希望，是说凡所有相离不开尘住坏空，简单讲就是生灭。我们的心也是这样子，心涉及的这个相其实是意识心，主观的意识心承认外在的课程，这个就变成有相啊，有相。那么这个着相其实是错觉，这个相投注在我们的意识的影像里面。在医学里面讲，我们看到的其实是影像，不是看到真相。那个人其实是不存在，你硬要说那个人是存在，这个人投入我们意识分别的影像，我们一直执着那个影像，误认为有一个人。所以佛啊讲的无相，是告诉我们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相都是颗粒微尘所组合的，把它分析开来，并没有这个，就是讲无相当体即空。再来就叫无愿，这个愿就是求，求的意思就是你要进入第一地涅槃妙心，要懂得空性的道理，要进入第一地涅槃妙心，要了解无相的道理。再来 要无所求。人道无求啊，品质高啊。无厌就是无求，厌就是愿力的厌。人道无求，品质高啊，无所求就会进入涅槃。诸位，有所求就是立竿，痛苦就是见影，立竿就见影，有求必苦，这是人生的真理。那你的意思就是说，师父，那我就什么都不要求了，书也不要念了？哦，不不不不，我们要了解，生命是一种责任。在你的求得歇业的时候，了解这是我的责任，这是我们的责任呢、啊，对不对？说空无相无所求，是说我们的心灵能与第一地涅槃妙心相应，对能所通通既不所求，但是我们该有的责任我们不可以放弃。佛告大会，有时候我说如，如真如的如啊，如你要如如不动，必须先有正智，正确的智慧。要先有正确的智慧，必须先心不打妄想。心不打妄想，不可以着两种：一着相，二着名。名字的名，名字的名啊，着名当然就是属于语言跟文字喽。再来讲清楚：相、名、妄想、正智、如如，叫做无法。三自性叫做妄想自性、偏计所执性，啊，或者是叫做依他起性。妄想自性就是偏计所执性，啊，再来就是依他起性，就是万法都是因缘生的。再来就是缘成失性，叫做三自性。简单讲，人有两条路，妄想就走迷的这条路，悟了就走正智这一条路，佛道这一条路。人生只有两条路，不是迷就是悟，不是迷就是悟。啊，生不如死，就是迷。每一样事情都让你搞的，晚上睡不着觉，一点小事就是不原谅对方，一点点小钱就是看不开。这个那会让你活得生不如死，妯娌之间呢，兄弟之间呢，对不对？但是学佛的人不一样，学佛的人不怕被利用。哎呀，人家讲慧力法师啊，他在利用你，说嗯，那也不错，表示我还有一点用处，要不然人家为什么要利用我？人家你的思想跟人家挺奇怪，我说不奇怪啊。对，我们被利用的，我们伤心欲绝，我不会，我被利用没什么关系，表示我们还有一点才干嘛，人家才要用我们嘛。所以你看，生命它是一种观念，改得过来，转变得过来，啊，真的是很快乐，很快乐，很幸福。啊，佛有时候说如，如如不动的如；有时候说实际，实际理地啊，不虚伪，佛性涅槃不虚伪。啊，有时候说法性，法性啊，诸法的实性叫做法性；有时候说法身。诸位，迷了的时候，法身就转换成虚空；悟了的时候，虚空啊就会转换成法身。所以有的人问说，师父，那虚空是什么？虚空就是迷了的法身。虚空法身迷了，就有虚空，这跟这个无印色身，我相、人相、众生相。悟了的时候，虚空转成法身，无印身转成真如自性。楞严经讲，无印本如来藏，真如性。无印色受想行识，无一法不如。色如、受如、想如、行如、识如，把这个无印身就是佛身。所以无印本如来藏妙真如性，六入本如来藏妙真如性，十二处本如来藏妙真如性，六根攀岩六尘，但是无所攀岩，没有能所，十八界六根六尘六识，六根六尘六识，一十八界本如来藏 妙真如性，整个宇宙看七大地水火风空见识，即如来藏性周遍法界，整个宇宙就是这些元素物质跟精神，地水火风空见识，看见的见，可是这个意义很深啊。诸位有一年可以看看师父讲过的楞严经，所以这么短的时间真的没有办法啊，就只能这样子讲啊。你领悟多少就算多少啊，你领悟的深算你福报大有慧根啊。法身就是啊，转迷成悟，虚空跟这个色身就转悟成迷啊，所有的众生看到一个人，看到一个虚空，这个就是迷。大悟的人不见一物，名为见道。不见一物，名为见道。为什么？因缘生的东西总是空。啊，有时候说涅槃，涅就是不生，槃就是不灭。有时候讲离自性，离自性就是诸法空无自性，没有一种永恒的体性，没有一种永恒的体性。有时候说不生不灭，有时候说本来清净，有时候说自性涅槃，已是究竟实相。那么这一段在讲什么意思？就是说因为佛亲证的那个真如自性没有办法讲啊，由于各种根器的不同，佛陀为了要让你契入不生不灭不增不减的如来藏性，所以用了很多的名词。小圣只有一个名词叫做涅槃，大圣有时候空讲空，涅槃转到一个名词就是空，空就是涅槃，无相就是涅槃，无厌就是涅槃，如就是涅槃，实际就是涅槃，法性就是涅槃，法身就是涅槃，离自性叫做涅槃，不生不灭叫做涅槃，本来寂静叫做涅槃，自性涅槃，圆满无缺叫做涅槃，海印三昧叫做涅槃，究竟涅槃，真如实相无相无不相叫做涅槃，大圆净智叫做涅槃，即心即佛叫做涅槃，一心不乱叫做涅槃，各个宗派都不离这个心性，已是究竟实相。因为究竟实相不可说，只好假借名相来说，所以大圣的名相很多，一真法界一实相，真如如如大圆净智，或者是密宗讲的大圆满，或者说不增不减不垢不净，第一地是不可说，禅宗方便说叫做即心即佛，或者说一切法无生，或者说一切法无我，就是第一地，或者说一切法无所得，第一叫做第一地涅槃妙心，或者说一切法空无自性，就是涅槃第一地妙心，或者说一切法究竟平等，叫做第一地涅槃妙心，究竟第一地涅槃妙心。所以第一地就是有正量的啊，究竟解脱叫做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再来，在这个贤首五教仪里面有讲，贤首中就是华严宗，贤首五教仪里面讲，法界性就是众生性，众生性就是佛性，何以故？法界性不增不减，佛性不增不减，众生性不增不减，有增有减就不是佛的究竟处、究竟之道。诸位，法界性不增不减，佛性不增不减，众生性不增不减，是故法界性即是佛性，佛性即是众生性，众生性即是法界性，诸法没有增减，相不可得没有增减，性绝代不可得没有增减。或者说第一妙妙真如心啊，诸法毕竟空，叫做涅槃妙义，或者是说一佛圣，或者说一圣即灭道场，或者是说大般若涅槃，大般若涅槃 有时候我们讲第一谛究竟涅槃实相无相，称为最上圣，或者称为无上谛离，无上啊，无上正等正觉那个无上，或者叫无上谛离，或者叫做无可比拟，比量的比啊，比赛的比，拟一个提手旁，还在一个怀疑的疑，无可比拟，或者平等不二，叫做第一谛涅槃妙心，或者是讲本心，或者是讲无所住，或者讲离一切相，或者是说无智亦无德，或者是说佛性。诸位，我有一次打开电视看看他们在讲经说法，有的人一直强调本心，明本心不见得见本性，这句话问题就大了。明本心不见得见本性，诸位，今天我们讲的角度是佛悟到究竟的处，如果本心不是本性，那么法就有两端了，就跑出一个心和一个性了。现在讲到究竟之处，心如性亦如，心如性亦如。如果你一定要说这两个不同的一个心一个性是不一样，那么就用体跟相来解释。我们说真如是体，般若妙心是用。诸位，一体其用，是用归体，体用不二。为什么说本心不是本性呢？是自己悟到不究竟，是这样讲。就像我们在解释智跟慧一样，智跟慧两个名词是不一样的。好，你硬要在文字上解说，可以。慧是除惑，智慧的慧，智是正真，真如的真，慧除惑，智正真，所以有正果的通通称为智，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种智，就是娑婆若海。好，你一定要把名字名词分析开来，像一文解义一样，那么就是慧比较粗，智就比较细。但是在究竟之处，从佛的角度心性来讲，智跟慧还有两种东西吗？慧如智，当然也是如咯。所以智是体，智是慧的啊，慧的体，慧是智的用，体用是不二的，不二才是佛法，才是究竟处。为什么说讲本心不是本性呢？还一直强调，这完全跟佛的第一谛究竟实相道理是相违背的。再来，我们讲本心无所住，离一切相，就是涅槃妙心，或者说无智亦无德，或者是佛性，叫做涅槃妙心。悟道的人，一切法通通叫做第一谛。所以你今天你弘法，必须站在究竟之处来为众生解脱解说。究竟之处就佛的究竟之处。那我们一般的说法师说我还没有悟到佛的究竟处，那就是必须依法不依人，依佛的究竟之法不依人，人没有办法悟到像佛这么高的境界，那就依佛所讲的经典，经典依据经典，楞严经讲的啊，楞伽经讲的，圆觉经讲的，金刚经讲的，哎，依这个来入道，来入道。所以悟道的人，一切法通通叫做第一义谛。但是这个第一义谛又不可说，我们今天的演讲必须方便说，那么方便说则必须善巧说，善巧说就要借重相跟语言 来好好的体悟。今天在座诸位心境不同，根气也不同，智慧也不同，看到了这个世间的相，就有深浅迷雾的不同，这就要看你的功夫了。用这样讲有一点模糊，用举例子你就会恍然大悟。我们今天用举例子来讲，让大家更清楚万法唯心所造，智慧不一样，看出来这个世间是完全不同的。我现在举一个例子，譬如说有一对刚刚要结婚的新郎跟新娘，你问这个新郎说，你看到了这个今天把这个新娘化妆得很漂亮，戴上纱罩啊，把这个白色的纱罩盖起来啊，其实不是新娘，其实是老娘来的，看太久了，只是那一天结婚的时候化妆起来叫做新娘，爱的看个超生啊，啊就无法度大家拢爱安呢，啊其实是老娘了。好了，已经看了，哎，戴上这个纱罩，那你要问这个新郎，说你何所见？汝何所见？说你看到什么？你看到什么？那么这个新郎因为他那一天呢、结婚嘛，非常的充满着兴奋跟期待嘛，他就说，我看到了，今天我看到了我的新娘，全世界最漂亮的新娘。这凡夫看到的这就是这个啊，就化妆得很漂亮嘛，这是第一层。你要去证修，你要去问这个修内观的人，修这个内观的人，内观观身不净，你要修内观的人来看这个新娘，就不是这样。汝何所见？他说，我唯见不净，全身上下九孔十孔全部出不净，我看到的是头目脑髓不净，我看到的是血液尿液不净，我看到的是心脏肺脏肝脏胃大肠小肠盲肠直肠，我看到的通通不净，其他无所见。这个要娶某的吼，看到这水的新娘，这个看到拢是不净，修内观的人，你看境界就差很多了。如果你找正出果阿罗汉的，问汝何所见？他说，我未见白骨啊，其余无所见。哈，一个这么漂亮的新娘，在出果阿罗汉正出果阿罗汉看起来，竟然是一堆白骨，正出果阿罗汉了。那继续问，你找一个正阿罗汉果的，正四果阿罗汉的，说问你如何所见？你看到什么？他说，我看到全是微尘，唯有白骨之相。此微尘与大地之微尘平等不二，微是微尘，其余无所见。这阿罗汉果一眼就贯穿，看到生命的究竟，火化以后真的就是剩下一堆微尘。哇，一个新娘现在变成一个颗粒微尘。好，再你问师地菩萨等阶菩萨，你何所见？等阶菩萨师地菩萨他说，我不见微尘之相，我不见一物，不见微尘之相，连微尘相当体就是空，汝不可思议。这是大菩萨等觉 妙等觉实地菩萨所看到的境界，观世音菩萨吗？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无印皆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诸法色本来就空。那260个字练了几十年还体会不出来，是不是？体会得出来，色即是空。